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的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民数记。民数记旧约里面这卷书有什么特点？这是一卷旷野漂流记，也是一卷怨言书。在这卷书里生动地体现了人若是没有信心就不能蒙神喜悦的圣经原则。这卷书呢也向我们启示了另一个原则，就是一代人失败以后，神将兴起另一代人来成就他的应许并担负他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看见，当神的子民不断发怨言和不信的时候，神呢就会向他们施行管教和审判。亲爱的朋友，老师今天将要讲的是民数记，谈出埃及那一代信心的跌倒，七幕反叛的景象。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继续学习民数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在一开始被救的时候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顺服。然而这种顺服表面上的服从以后很快就被内在背叛所代替。主啊，愿我们蒙你保守，不走同样的路，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上一课学习了民数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从第一到第十章是对出埃及的那一代的预备，在那时他们表现得非常的顺服。经文中多次重复，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然而这种表面的顺服和从属很快被一种内心的不顺服和外在的反叛所代替，这就是民数记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所讲的。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二部分的总结。民数记第二部分是11到21章，内容是出埃及那一代信心的跌倒。可惜百姓又开始发怨言，喋喋不休的抱怨旅途的艰苦，哀叹除了玛纳以外别无其他食物。神用鹌鹑供给百姓，同时因他们的悖逆和不知感恩的心而降灾管教他们，连亚伦和米利暗也因不服从摩西的领导而受到神的管教。快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派出12个探子去侦查那地和其中的居民，并且认定40天的侦查必将探得可靠的消息。其中10个探子返回后报告土地肥美的佳音，但也带回诚意坚固居民魁伟的恶信，他们主张不要去奋力攻取那地。另外的2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也说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其中居民也的确强壮，但是靠着神的大能定能把它攻取。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神有没有信心，百姓却随从那10个探子的带领，因而对抗摩西，对抗神。神因百姓的不信而刑罚他们，判定他们要在旷野里漂流40年，所有当时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倒闭在旷野。于是在神的刑罚之下，以色列人由此开始了40年漫无目的的旷野漂流。那些有作战能力的男丁按着神的命令一一倒闭，比如请看诗篇90篇的描述。后来又发生了 可拉党对亚伦祭司职位的对抗，神对此也主权的施行了重重的惩罚。在这一时代临近结束之时，摩西因冒昧悖逆神而犯罪，米利暗和亚伦也离世而去，这一代的领袖没有一人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在漂流的最后一年，神不得不用咬人致死的火蛇再次惩罚悖逆的百姓，又用铜蛇挂在杆子上治愈那些凭信心仰望他的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基督就以此来比喻自己。好，到此念的是内容摘要对于民数记第二大部分的总结。现在我们根据本书图表来对这一部分进行较为详细的解释。民数记的第二大部分是十一到二十一章，内容是讲述出埃及那一代信心的跌倒，其特点是发怨言和漂流，面对的是试炼和管教，地点是在加利斯巴尼亚和旷野，时间是39年，从主前1445年到主前1406年。在这第二部分当中，经文呈现了七幕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反叛的景象。第一幕反叛的景象就是在第十一章一开始的前面三节，题目可以叫从怨言到火灾。百姓的恶行是发怨言，具体的内容没有讲，这怨言到了神的耳中，神直接就降下审判，让火一直烧到营边。百姓的回应是哀求摩西，摩西为他们代求，神的决定是让火熄灭。紧接着的第二幕是11章的4到35节，题目可以叫从贪欲到鹌鹑。百姓的恶行是因为听从了他们中间的闲杂的人而起了贪欲的心，对神赐的天粮玛纳表示不满足，埋怨没有肉吃，并开始美化以前在埃及为奴的生活。在神刚刚开始对这件吃肉的主题发怒的时候，摩西也在神面前提出另一个主题，抱怨说自己的责任太重，要求分担职责。于是吃肉和分担这两个主题在这一章当中交替出现。神一方面给摩西找来70个长老，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散给他们，另一方面让一场大风把许多鹌鹑刮来，让他们只能飞得离地面2肘高，非常容易被百姓逮到。百姓的回应是立刻开始贪吃这些鹌鹑，而神的审判就是降下重重的灾殃惩罚他们。在对这两次反叛的记载当中，没有任何讲百姓有正面的回应，只留下两个地名，一个是塔贝拉，就是焚烧的意思，还有一个是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当那70个被摩西挑选的长老受到圣灵降临的强烈的作用的时候，他们开始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而且有两个人没有到摩西跟前来，仍在营里，也同样接受到这个灵，而且也受感说话。在这个时候，连摩西的助手约书亚都请求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却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里说明几个问题，首先是在旧约里面，圣灵不是永远内住在圣民的身上，而是按照他的主权降临在一些人的身上，目的是为了赐给他们属灵的恩赐和权柄来服侍神。第二，是当圣灵突然的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强烈的属灵经历或者异常的感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后永远如此。在这里记载的短暂的说预言的恩赐，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些人的资格，让他们有权柄来服侍。第三个是摩西的真正的无私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宁愿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得到圣灵丰富的浇灌，这与后来他被攻击说他专权 恰恰形成强烈的对照。第三幕的反叛是记载在第十二章，题目可以叫从毁谤摩西到大麻风。当时以色列驻扎在哈喜路，这次反叛的不是百姓，而是摩西自己的亲姐姐米利暗和亲哥哥亚伦。他们反叛的表面的原因是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古实是韩的长子，是希伯来人所知道的最遥远的南方民族的祖先。他们住在尼罗河的上游，相当于今天的苏丹或埃塞俄比亚的地区。这里所说的古实女子，最可能是摩西在第一任妻子希伯拉去世之后又娶的续弦，也可能是对希伯拉的米甸人血统的贬称。然而无论如何，这不足以构成对摩西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理由，真正的原因乃是内心的嫉妒。那七十个长老得到说预言的恩赐可能是直接的促因。米利暗和亚伦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是明确的表示挑战摩西与神的特别的关系，而要取代摩西的领导地位。十二章三节那句著名的评论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在介绍里讲过了，可能是后人添加的评论，也有可能是摩西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所写出的客观事实。这有他在上一章对那七十个长老被圣灵所感的反应为证。神直接出现来保护他的仆人，他向米利暗和亚伦以及摩西显现，并且说，所有先知的启示都是来自于神，然而有些先知所得的启示是模糊的，有些先知所得到的是清楚的，那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额外的近。摩西就是这样，神与摩西说话是像面对面说话一样，明说不用谜语，并且警告他们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随后米利暗就得了大麻风，亚伦看见这事似乎立即就悔改了，称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就又为米利暗来代求。于是摩西便为米利暗代求，最后神说要把他关在营外，让他羞辱七天之后才能够回来。这一段没有记载米利暗有任何悔改的表现，而悔改了的亚伦在以后他的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就被神坚立。如果说这前三幕的反叛还算是小事的话，那么这第四幕就成了大事。第四幕反叛记载在十三章一节到十五章的四十一节，题目可以叫从窥探迦南到毁约。当时以色列驻扎在巴兰的旷野，接近加迪斯巴尼亚的地方，其实已经在迦南应许之地的边缘了。当时摩西从每一个部族里面挑选一个能干的人，让他们去做探子来窥探迦南地的情况，他们每个人都带回来相同的信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那个地方确实是肥的流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里的葡萄汁大的要用双人抬。但是坏消息是那里的居民又高大又强壮，那里的城池也是又高大又强壮。然而基于这相同的信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十个探子说，那里的人亚纳族，他们身材高大，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伟人乃是洪水之前的那个所谓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们混合形成的，到底他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这里不再仔细分析，但是这些人在洪水当中都已经灭绝了，这时候他们说的是编造出来的，是为了吓唬所有的人说不要进迦南地。另外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却说，靠着我们的神耶和华，让我们立即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同样的信息 相反的结论，说明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而不是知识的问题。百姓听从了那十个探子的建议，开始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是一切在形式上得救而在灵魂里没有得救的人的特征，在面对任何试炼的可能性，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具体发生的时候，就开始美化以前在做罪的奴仆时的状况，决定向后转。于是神在荣光中显现，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然后他向摩西建议，用瘟疫把以色列人全部击杀，然后用摩西的后裔来替代他们，成为神所应许的大国。这是神第二次向摩西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32章10节，在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来替代神的时候，摩西则和上次一样，为着神的名的缘故，向神祈求再次赦免以色列人。耶和华神也像上次一样，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过，也与上次一样，罪虽被赦免，然而罪的后果仍然要承担。不同的是，上次神给予了一个开放的后果，表示不愿再与他们一同进入应许之地，而只是差遣使者前去，免得神再发怒把他们灭绝。然而在以色列人表示悔改，把他们的装饰都摘除，并且在摩西的切切恳求之下，神又再次答应了与他们同去。这次的后果却是绝对的和确定的。神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这所谓试探神十次，有可能是指试探神很多次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回头看出埃及记，真的是有十次。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14章过红海之前，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第二次是在出埃及记15章，在马拉那里埋怨没有水喝。第三次是在出埃及记16章，埋怨没有肉吃，神那次没有给予管教，反而从此开始从天降雨玛纳。第四次试探神是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多收了玛纳，结果到早晨就生虫变臭了。第五次试探神是他们再次不听摩西的话，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还出去收，结果什么也找不着。第六次试探神是在出埃及记17章，在利非丁那里向摩西要水喝，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结果神让摩西去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出来。第七次试探神就是在出埃及记32章的做金牛犊了。这一次神向摩西做了第一次建议，把以色列人除掉，让摩西的后裔来替代他们，不过摩西拒绝了。所以就像民数记第二部分里面记载了七次反叛神一样，出埃及记也记载了七次试探神。第八次试探神就是民数记11章里面记载的发怨言，最后造成火灾。第九次试探神就是起贪欲，造成神送来鹌鹑，可是又降下灾殃。第十次试探神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大反叛了，他们在窥探迦南之后宣布，要么回埃及去，要么宁愿死在旷野里，也不愿意进迦南地。这一次神虽然在摩西的代求之下再次赦免了他们的罪，但是神要让以色列的这一代人必须承受他们犯罪的后果，就是不能进迦南地。他们确信一定会被掳掠的妻子儿女会被他们最不信靠的神领进应许之地，而这些 20岁以上的男丁自己却要死在旷野之中，因此神命定了40年的漂流。当这些话被摩西告诉以色列众人之后，他们就甚悲哀，于是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他们又不听，结果是被打回来了。可见问题不是在于愿不愿意去迦南地，问题是在于愿不愿意听耶和华的话。在宣判了对这一代以色列人的弃绝之后，神在第15章给予了三个展望。一个是规定将来在献任何火祭的时候，都要根据供物的贵重程度有相应的素祭和奠祭与之相配。第二个是规定将来误犯之罪可以通过献祭得赎，但是故意犯罪的必须从民中剪除，并且举例犯安息日的就应该剪除。第三条是让他们在衣服边上做髓子，让任何时候他们看见这些髓子动，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重要的不是这些规定的细节，而是这些规定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将来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应用。神是在表达，虽然他弃绝了以色列人的这一代，但他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一定会将他们的子孙带入应许之地。以上讲的是民数记里面的第四幕反叛神，是加底斯巴尼亚的大反叛，这一次的结果造成了40年的漂流。第五幕反叛是记载在16章1节到19章22节，题目可以叫从挑战亚伦到坚立祭司，这一幕也可以叫做可拉党反叛，因为领头的人是一个利未族的可拉，并且和两个流变族的人大丹和亚比兰在联合了250个以色列人的首领。这一幕的反叛也发生在加底斯巴尼亚，是上一幕反叛的延续。如果说上一幕主要是挑战的摩西的领导权，那么这一幕主要则是挑战亚伦了。这一幕的反叛一共有五轮的交锋，第一轮可以被称为谁是圣洁的，是可拉党人来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权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是旧约里面最早的民主派会众制的提倡者，他错就错在完全不理解神过去在以色列以后在教会里面设立有不同的职务区分，目的是为了让人敬重那真正至圣的神。这种不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的心，表明了他们并不是真正圣洁的。摩西的回答是，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是圣洁，并且他诚实地指出来，你们并不是真正在攻击亚伦，而实际上是在攻击神了。第二轮交锋，题目可以称作谁害了谁，是摩西打发人去招流变族的那两个领头人大丹和亚比兰来见他，似乎是试图劝说他们，结果他们却攻击摩西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这种颠倒黑白的将以前为奴之地说成是流奶与蜜的神的应许之地，并且把摩西的好心说成他要剜人的眼睛，使得摩西委屈的发怒，对神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的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这个声称与他为人谦和的本质非常恰合。第三轮冲突就是神做拣选，这一次神不是向摩西建议，而是命令他离开会众，要让他把他们灭绝，也不是轮到摩西来拒绝神的建议，而是摩西和亚伦俯伏在地恳求神，不要因为少数几个人犯罪就把全会众都灭掉。 于是神做出判决，先是行怜悯，命令会众离开可拉、大丹和亚比兰的帐篷，然后行公义，让地裂开，把这些人都吞没，地又在他们头上合起来。这件事显然是发生在流变族的大丹和亚比兰的家附近，因为以后统计当中流变族的人口大大减少，而可拉当时也在那里，他的儿女显然没有参加他的阴谋，所以就活下来，以后可拉的后裔成为诗篇的主要作者之一。神命令把那250个假祭司的香炉收起来，用来打成铜片，包在祭坛上，给以色列人做一个鉴戒。第四轮交锋就是第二天，全体会众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自己不听耶和华的话，与耶和华的仆人和神自己为敌，却自称自己是耶和华的百姓，这就是自以为是的应着镜像的人的特征。人是不是耶和华的百姓，并不是因着人是不是被神拯救过、得过神的恩典，而是因他是否听从耶和华的话。神第二次命令摩西和亚伦离开会众，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这时二人俯伏在地，不过已经没有替以色列人辩护的话了。神的愤怒降临，瘟疫开始发作。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上香炉，点上香，然后跑到会众当中，他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那一天一下子就死了14700人。除非以色列的人口有像民数记开始所说的那样多，否则这个数字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了。第五轮冲突是耶和华神采取主动，他命令摩西把各部族首领的杖都取来，亚伦的也在其中。第二天唯独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花，结了熟杏，然后再让各部族首领把他们拿回去。神命令把亚伦的杖和带着律法的石板以及盛满玛纳的罐都和法柜放在一起，来纪念神对他的百姓的作为。借此事，神确立了亚伦以及神所拣选的亚伦的子孙做的祭司在以色列民当中的特殊地位。到此以色列人才绝望的认输，说我们死了，都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他们并不一定真的悔改，但是已经认输了。神接着在下面的18章19章确立了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和工价。祭司首要的职责是蒙神特许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任何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圣所当中都是一种罪孽，祭司得以免去此罪，乃是神特别的恩赏，条件是他们要完全属于神，心里应该没有自己，只有耶和华。凡是以色列民献给神的，只要是不经火的，都属于祭司。然而祭司在以色列民当中不可有自己的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服侍神的人心里面不应该有混合的动机，应该只有一个主，而不是多个。利未的名字意思是联合，神让利未人与祭司联合侍奉，然而利未人不能去碰那些圣物。以色列人要献的十分之一都归给利未人，利未人自己也要献十分之一归给神。最后通过提到用一只红母牛烧成灰，制作一种让人除去污秽的水，来表明祭司的另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帮助人除去在神面前的不洁净的地位。以上讲的坚立祭司制度的神的命令，是对第五幕反叛挑战亚伦的回应。第六幕反叛是记在第20章，题目可以叫从失去耐心到不尽福地。在这一章里面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三个主要领袖的结局，首先讲到了米利暗之死，然后讲到了摩西的跌倒。这一次反叛又是众人要水喝， 神吩咐摩西去吩咐磐石出水，然而摩西因为怒火大发，就用杖击打磐石出了水，神的审判就是摩西不能进福地。我们看到摩西与神的关系随着以色列与神逐渐疏远，也逐渐有了距离，不是因为他不信靠神了，乃是因为他对以色列人的耐心都被磨没了。然后讲到与以东的冲突，开始了要进入迦南的主题，最后讲到了亚伦之死。第七幕反叛是记载在21章，可以被称为从火蛇到铜蛇。百姓的恶行又是谤读神和摩西，埋怨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说他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就是神赐的天粮玛纳。神的审判是使火蛇进入他们当中，于是百姓悔改恳求摩西，而摩西又为他们代求，于是神就做了一件奇特的事情，让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人一看见他就得救。主耶稣在新约里的引用说明这铜蛇是对基督的预表，那铜蛇像蛇但不是蛇，它被举起来，凡看见它的就凭信心得救。基督不是罪，却替我们成为罪，他被举起来，凡看见他的也是凭信心得救。很奇妙的是，在这第七幕反叛并且凭信心得救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正面的记录，他们绕过摩押，战胜了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噩，最后驻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准备好了进攻迦南。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要进攻摩押的意思，但是摩押人的王巴勒并不信任，于是请来了外邦人当中的耶和华的先知巴兰来诅咒以色列。这就是民数记第三部分的主要的故事。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三部分的总结。民数记的第三部分是22到36章，内容是对进迦南那一带的预备。民数记的最后部分详细记载了以色列人因犯罪再次受到神的管教，尽管以色列人悖逆顶撞，神却仍旧诱惑他们挫败巴勒和假先知巴兰。现在出埃及的老一代已经死去，必须要将神的诫命和准则重新指教这取代他们的新一辈。以色列人再次祭奠民数共有601730名男丁，他们选举约书亚为新的领袖。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对百姓进一步施加训诲，并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划分那地。神晓谕百姓说，虽然他已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但他们仍需亲自去攻取和占领它。神最后训诲的律法和诫命给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新一代，记载在《申命记》里。关于巴兰是不是假先知的问题，因为新约的彼得后书有称他为先知，因此我们就用这个头衔，但是他的品格确实不像神的真先知的品格。虽然经过神的多次阻拦，甚至于让他的驴来说话，表明他还不如他的驴聪明，他却仍然因为贪爱钱财，想去遵照巴勒的嘱咐去诅咒以色列人，但是神在主权里面改变了他的口，让他只能祝福以色列。最后还是在巴兰的唆使之下，摩押人和米甸人的女子通过与以色列人发生肉体的淫乱，来促使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神又降下瘟疫来，死了24000人，只是因着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为神发热心才停止。瘟疫之后，以色列人再做人口统计，发现总数与刚刚出埃及时的差不多相同，有的部族增加，有的部族减少，其中西缅减少了37000人，而马拿西则增加了20500人。西缅族的减少大概与他们离那可拉党的犯罪的流变族的大丹和亚比兰住得太近。最后的几章或多或少都与继承有关系，希罗菲哈的女儿是关于继承法，而约书亚将是摩西的继承人。河东的支派是得到了他们将继承的土地，利未人和陶城是他们的产业，而最后又以希罗菲哈的女儿的继承权为结束。民数记全书的主题或目的是 摩西在民数记里记载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漂流旷野，借此表明若不信神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民数记的实用信息是神期待他的百姓凭信心而行，人的行为若出于不信就会失去神最好的祝福，并会招致神的管教。民数记的主要篇章有第一章，其中讲了对出埃及那一代的民数祭典，第九章是过第一个逾越节和神的引领，第十一章是百姓发怨言和神的管教，第十四章是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悖逆不信和神的惩罚，就是旷野的漂流，第十六章可拉的背叛，二十章摩西的罪，二十一章铜蛇，二十二到二十三章巴兰和他的驴。本书的主要教训是神期望他的百姓有顺服和感恩的心，对神的供应发怨言就等于对神的悖逆，对抗神所设立的领袖便会招致神的管教，即便一项罪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这一条是来自于摩西被神判不能够进福地的原因。其他的主要教训是不信与悖逆一样是罪，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若是对神没有信心就会失去他最好的祝福，只要我们肯顺服，神就把能力赐给我们。这一条是来自于圣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最后一条主要教训是神对他管教的承诺以及祝福的承诺都一样的信实。相关的经文有尼希米记九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在那段美丽的祷告当中，不光按创世纪称颂神是创造者和立约者，按照出埃及记称颂神是拯救者，而且也按照民数记称颂神是供应者、饶恕者和主权的君王。诗篇106篇是一首认罪诗，在其中也是回忆了民数记中以色列人的表现。在约翰福音3章14到18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在这里耶稣把那个铜蛇当作他自己的预表。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保罗回忆了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事，就是一方面朝见那些异教的偶像，一方面与那些妙计行奸淫，从而一天就被煮灭了2万多人，还有因为发怨言而被火蛇所灭的事。保罗说这些事记在经里是为了给我们今天做鉴戒，并且应许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在希伯来书3章7节到4章11节，希伯来书的作者通过引用民数记里面那些出了埃及的人因为不信而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得到最终的安息，来警告当时教会当中的犹太人基督徒不要因着不信而撇弃基督，得不到最后的安息。最后，民数记全书的特色包括有祭典民数、各支派行进的次序、约柜出行在前、发怨言之罪、探子的报告、约书亚和加勒选派70位长老、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悖逆、漂流旷野、可拉的背叛、铜蛇、摩西的罪、巴兰和巴和不信的高昂代价。我们对民数记就学到这里，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这一课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若是对于你不信靠，我们在跟随你走的路上会有多么多的苦难。求你给我们一颗信靠你的心，也让我们所有有志侍奉你的人，让我们的耐心不至于被人们的不信、人们磨光。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民数记》这卷书 皆是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以后未能很快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也生动地展示了神对他的子民的信心要求，还有呢，他们因为悖逆所遭的刑罚与审判，以及神最终使得他的计划得以成就的奇妙作为。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要讲的是生命记，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14课。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